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1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韩国平昌冬奥会，美韩朝过招，谁占上风？北京繁华商业地带发生凶杀案件之后，全市安保警戒水平提升。媒体观察南方周末封杀有关海航报道，总编卸任。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党政喉舌造势人民领袖，习近平称号是否定型。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朝鲜在冬奥会上的魅力攻势改善了很多韩国人心中的朝鲜形象，与此同时有迹象显示美国对朝鲜对话有新的开放态度。韩国统一部星期一说，朝鲜奥林匹克代表团的来访打开了进一步合作的大门，可能有助于缓解平壤的威胁姿态，以及近两年来数次试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引起的紧张。韩国表示，他与朝鲜接触的目标呢，是促成美国和朝鲜举行朝鲜半岛非核化会谈。然而，美国和朝鲜目前呢，都不愿意为举行对话做出任何让步。20多年来坚持呼吁平反1989年6·4事件的香港支联会，今年继续在维多利亚公园年宵会上设摊，并将摊位呢改成迷你6·4纪念馆，供市民参观了解6·4。下面请看 VOA 卫视的报道。来呀！
香港支联会设立的6·4纪念馆在2016年中旬因被业主法田诉讼而关闭。至今仍然在筹款和寻找其他合适位置重新设馆。同时支联会今年继续在维园年宵档上设立迷你6·4纪念馆，主题是民主女神，推出许多有关民主女神的产品，摊档将营业到2月16日清晨。迷你6·4纪念馆介绍，民主女神像是在89民运期间由中国多所院校的学生一同制作，雕塑当时树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成为这场民主运动的象征。2019年将是89民运6·4事件30周年，支联会仍然继续寻找新址重设6·4纪念馆。支联会表示，目前还差200-300万港元才足够购买新馆址，目标是在明年6月30周年之前找到永久馆址，但他们不排除会长期租用地方开设新馆。美国之音记者唐佳琪香港报道。
香港罗马教荣休香港天主教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呢，对有关梵蒂冈和中国修好未来数月可能在断交70年之后复交的报道表示怀疑，并且说呢，有关主教任命的最终决定权在于教宗。陈日军将目前的形势比作笼中之鸟，称即使鸟笼扩大了，也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政府拆除了许多教堂。中国1957年成立了官方的中国爱国天主教组织，并任命了自己的主教。如今中国大约有1000至1200万天主教徒在非官方的教会祈祷。韩国平昌冬奥会2月9号如期开幕，美国、韩国和朝鲜围绕着冬奥会的开幕和举行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较量，场内场外一样精彩。那么金正恩为什么突然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访朝？意图呢是不是实现韩朝元首会晤？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参加冬奥会期间一直冷对朝鲜代表，这又传递出美国的什么样的立场呢？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金真浩博士来分析。金博士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2月10号我们看到金正恩通过他的妹妹金宇正戏剧性的宣布要邀请文在寅访问朝鲜，意图实现韩朝元首会晤。那么为什么金正恩突然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举动？您认为韩朝元首会晤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是现在韩朝元首的那个会议啊，后面这些内容还要走很多的一个过程啊。
嗯，
因为现在韩国国内的政治啊，就是民众的一个支持率，第二就是美韩关系、韩美关系如何发展，也是影响到这个朝鲜半岛上的南北韩这个高层还有领导之间的会晤的。 还要派特使，然后朝鲜的互动，或者甚至他对这个他核开发的这个进程里头，世界对他们的制裁以及要求，如果他们回应这些内容，全部都走完以后，才有机会进行高峰会谈的。现在还是50%比50%吧。
嗯，
所以今年还有很多时间要过的，因为他们9月9日是他们建国日，还有美国也有国内政治，还有亚太政治，韩国也有韩国跟周边政治。这些整个情况来看呢，要进行的话，可能是九月以前。然后结合以后的可能性呢比较低
好的，
现在的可能性还存在。
好的，那么有许多事件呢有待于我们观察。那么据韩国媒体报道，前往平昌参加冬奥会这个开幕式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呢，一直在冷对包括这个金正恩妹妹金宇正在内的这个朝鲜国家元首金永南在内的这些朝鲜代表。那么彭斯的态度又反映出美国什么样的一个对朝鲜的立场，谈谈您这方面的观察好吗？
好，我觉得美国对朝鲜半岛的这些问题，以及对朝鲜的核开发，以及这个半岛导弹的现在这个实验或者是开发程度呢，美国都很担忧的。所以美国就想说，朝鲜应该要诚意的有诚意的表现对核的或者是他导弹的立场，美国才能跟他们要第二步要去谈的。但是现在美国的立场来说，非坚持制裁不可的那种地步。因此就是副总统在韩国的时候给美国这个给朝鲜的那种态度呢，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政策。他不是说来这边他就不满意，还是要看那个南北韩的现在的局势来讲，美国很担忧。这不是也同一个线上我们要分析的。因此美国也得分析整个这个亚太战略里头，也看一个南北韩的问题、朝鲜的问题。这个问题他有足够的诚意的时候，美国才能出来跟他们去谈的嘛。因此呢，他这次的表示也是有他的一些外国政策上的一个表现，没有什么礼貌上的缺乏等等，我觉得还是表现的挺好的啊。
好，那么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一次也前往平昌参加了冬奥会开幕式。那么有分析人士说呢，这些朝鲜半岛危机的当事国最高领导人这一次齐聚平昌，这是不是有可能举行秘密会谈来解决半岛危机呢？
我觉得日本来这边要进行秘密会谈，要解决朝问题啊，这困难度比较大，因为啊，这个韩日之间有很多问题要谈，但是这是主要问题是，一体是东北和和平稳定跟冬奥的进行啊，因此呢，他对这次的参与呢，也是他们表示他们对东北啊国际政治，对那个朝鲜的立场的表态。所以秘密会谈的可能性是不大，但是私下要谈的话，可能是以后往如何的方向，我们要这个对朝鲜的这个朝核问题的解决方案等等的内容，他们要多探讨的可能性是存在。但是秘密会谈，我觉得韩日之间秘密会谈的谈的空间是不是很大？
好的，我们感谢金真浩教授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北京西单闹市区呢，星期天发生了一起持刀行凶案，造成一名妇女抢救无效死亡，另有12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男性。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这个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事发地点的秩序呢，今天恢复正常了吗？当局又采取了什么措施来确保北京闹市这个安全？普通民众对此有什么反应呢？
那么临近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啊，把这关掉。那个声音有问题，好像。
喂。
喂，对。
哦，现在好了，请讲。现在连线。
那么这个在北京闹市区西单大悦城发生了这起持刀袭击案件。那么那名男子呢，这个持刀行凶。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微博"平安北京"的通报呢，有13个人被砍， 其中有一名女性送院不治身亡，其他的伤者呢没有生命危险。通报还说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抓获。这个嫌疑人呢，朱某某是男性，35岁，河南省西华县人。为发泄个人的不满而持刀砍人。那么至于不满的原因是什么，警方呢没有通报。18号现场被警方封锁。今天官媒报道，北京宣布启动社会面的这个全面的啊一级超长防控等级，夜间呢就有20万人上街巡逻。那么从12号直至今天，有7万维稳人员，那么是官方所说的群众防治力量上街，其中包括红袖标、小红帽、牺牲大妈等等。这是继去年11月大兴火灾引发北京当局驱赶低端人口以后的呢又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今天呢，美国之音记者呢到西单，发现街头安保力量明显加强，随处可见巡逻的保安，还有带着警犬的警察。案发地西单大悦城呢，今天是恢复了秩序，正常营业。商场内保安呢却明显增多，很多营业员也佩戴着这个安全员的红臂章。那么这种标志呢，我们以前也没有看到过。在西单随机采访的一些路人表示呢，这是一起这个偶发的案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当时我们采访路人的情况。
西单里边绝不会再发生第二次。现在楼里边全是电梯，放心吃东西。
怎么说呢？我觉得那样事情其实是很少的，
是
啊，但是还是心里有一，毕竟大悦城这块太乱了，人太杂了，人员各方面地方都有。但是我之前在丰台大红门那块就超乱，每天偷东西、抢包的，我还被抢过包，就硬抢。
我觉得没事儿，
那你
这块肯定戒备森严的。现在我觉得昨天应该是偶发事件吧，北京的治安我觉得还不错呀，
是吧？
我有信心。
那么在海外网站墙外楼上呢，有很多网友的评论，其中有一条把这次暴力事件跟2个月前北京驱赶外地打工者联系起来，说随意驱赶低端人口，低端人口就随意报复，手段也极其低端。不过呢，多数人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看来啊，那么新浪网有一条网友的跟帖说，如果对惹你的人下手，虽然不能让人原谅，但是能让人理解。那么对无辜的人下手，只能说你是个无耻的懦夫。举报。
北京市当局对这一起持刀滥杀无辜的事件又有什么评论呢？又如何处置？官方是否允许这个媒体公开透明的报道这一事件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叶冰。
这起事件引起舆论的轰动，事发地点呢距离权力核心中南海只有一箭之地，啊，步行大约只需要10分钟即可到达。那么2013年10月，一辆新疆维吾尔人驾驶的越野车撞倒多人以后，撞上了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护栏，随后爆炸。那么车上3人和2名游客死亡，中国官方定性为恐怖事件。那么昨天发生的这起事件呢，是又一起离中南海距离很近的暴力袭击事件。中南海周边遍布摄像头啊，那么在维稳最严密的地方，为什么发生了暴力事件？当局呢津津乐道的朝阳群众啊、西城大妈呀、为什么突然消失啊、失效了？那么这些问题呢还有待回答。事件发生以后，现场的图片和视频在网络上流传，不久就被紧急的删除。国内的这个中国官媒啊，除了引用北京官方的通报以外呢，没有其他的报道。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宣布启动超长防控等级以外呢，对于事件目前还没有官方表态啊。那么事件呢是否属于恐怖袭击，官方没有定论。那么尽管美国也时不时的发生多起袭击案件，但是呢这个当地媒体和外媒呢持续跟踪报道。那么反过来看，这个在中国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袭击砍人事件呢，那公众透明度呢 这个就是国外的媒体报道啊，这个远高于中国媒体对其国内类似事件的报道。徐波，
感谢你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在中国新闻界颇有一些改革开放名气的南方周末呢，再次遭遇不测。先是记者黄河的有关丑闻缠身的海南航空公司的调查报告呢，遭到封杀，继而总编段伟公去职走人。不过后者之卸任呢，同前者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还有待于证实。就在去年七月，南方周末曾发表了专稿谈海外富商如何通过内鬼爆料这个海航的。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广州发生的这桩新闻审查的公案。你好，海涛，欢迎您来到。
你好，徐波，
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
谢谢。
南方周末上个周末发生的这起新闻审查公案呢，到底怎么回事？记者黄河写了一篇海航的报道，据说都排版了，为什么又拿掉了？
对，黄河呢和他的一个同事叫王维凯啊，他们两个人合写了两篇报道，主要就是谈海航的这个，一篇的海航的现在的现金运作情况，一篇的海航的历史，那么海航集团的历史。那么这篇东西呢，在二月七号已经排上版了，马上就复印了，然后突然被拿掉了。拿掉了以后呢，这个黄河呢就说是你这儿不给我发，我到网上去发去。结果他就把这两篇东西发到网上，还附加了一篇他的记者手记。那么这么一下子就事情就弄得很大，好像大家都觉得怎么南方周末你这么大一份报纸，这么有公信力，这么有影响力一份报纸，你怎么又开始搞这种自我审查的这种东西了？把两篇有关海航集团的重量级调查性报道文章就删掉了。事情的起因就是这么样。
好的，那么从南方周末近几年的情况来看，这个撤稿的决定究竟你觉得据你观察是谁做出来的？是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委宣传部，还是来自中共更高层？
一般来说是像南方周末这么样有分量的一个东西呢，是它一般的就是说广东省委宣传部，因为说到底南方周末它是广东省委的机关报的一部分嘛。南方那么由于南方周末它这个特点和特性，它在过去几年来不断发生这种比较敏感的，比方说奥巴马总统2009年访问中国的时候没有接受任何媒体，只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独家专访，那个事儿弄得还很大，后来我们先不提。2012年的这个13年的这个元旦发生了著名的南方周末的元旦新年献词事件，当时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南方广东省是宣传部长妥振先生呢，现在后来已经调到这个中宣部当了副部长，然后又当了十九大的新闻发言人，算是步步高升了吧。那么根据以往的惯例，按照这个情况，就是说包括南方周末的重要稿子删稿事件，还有包括南方周末的总编的走人，段公伟的走人，那么都是说明了有更大的，不光广东省委能有这个参与权和决定权，很可能是来自于中宣部或者中新办、国新办这两个主管新闻媒体的单位。
那么你刚才提到呢，南方周末的这个总编辑叫段公伟是吧？
对，
段公伟先生呢，他卸任了。那么这件事和撤稿事件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因果关系？
最先呢是香港《明报》报道这个段公伟，他是个七号出的事，然后八九号，然后段公伟就走人了。那么，根据中国的这个上海的澎湃新闻的报道呢，段公伟的确是走人了，由以前当过《南方周末》的总编的这个王威，他来继续回炉再当总编。报纸报道呢没有说这个段公伟他去向如何，但是无论如何，每一次《南方周末》在重大的事件之后，总会发生一些人事变动，人们难免就把这两者有把逻辑性的相关性的把它联系起来。根据以往南方周末的这个惯例呢，这种情况也不是这个就是说可以单独把它列为就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两件事，往往它有它内在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篇报道的，就是撤稿的那篇报道的这个作者。他叫黄河，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背景？
黄河是这个武汉大学学新闻出来的，然后他毕业之后呢，就到了这个南方的这个报系。他这么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南方的报系，他驻扎在深圳，然后一直给这个南方报系写东西。他呢是一位资深的调查性的记者，已经在南方周末呢是一位比较前列，他写的报道分量前列都是比较重的一个记者。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党政喉舌造势人民领袖习近平称号是否定型。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党政两大喉舌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于春节前夕呢联合推出微视频叫人民领袖，引发舆论震动。这是继地方媒体喊出伟大领袖而遭中共高层封杀，对习近平定位回归到这个核心之后呢，权威媒体再次推出领袖的称谓。观察人士指出，此举肯定有中共高层受益，官方或想通过媒体加强舆论的宣传教育，最终为领袖形成思想共识。那么习近平为何要执意冠以领袖的称号？人民领袖能否得到人民的响应和爱戴？个人崇拜是一条不归路，习近平在这条路上能走多远呢？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看来习近平他执意要获得这个领袖的称号，最新的提法是人民领袖。记得毛泽东在延安的时期和中共建国初期呢，都有过这个人民领袖的称号，不过好像我记得都不是他一人独享。后来华国锋英明领袖的称谓，现在看起来呢，不过是一个短命的笑话。那么首先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人民领袖这个提法？为什么习近平需要这个称号呢？
在中共历史上，人民领袖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延安时期。据说呢是陕北的农民自发的把这个一副牌匾送给毛泽东，上面写的就是人民领袖啊。当然也有说这个牌匾还不止送给毛泽东一个人，还有其他的领导人。那么这个牌匾意思当然很简很清楚，所谓人民领袖无非就是强调人民和领袖之间的水乳交融的关系啊，人民爱领袖，领袖爱人民。那么具体到当时的情境来说呢，那就是陕北的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袖嘛热爱陕北人民。有一件事情其实很重要，恐怕注意到的人很少，那就是关于这个陕北和这个毛泽东和领袖的关系，一开始就是个谎言。我们知道毛泽东在陕北生活了13年，可是等他1949年到了北京，成了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前后一共统治了27年，可是在这27年之中，他没有回过一次延安。当然不止毛泽东本人，其他领导人也没有回过延安，只有周恩来在1973年，也就是中共掌权已经26年之后，去了一次延安，还是陪着越南的总理范文同去访问的。那当时周恩来就讲说，越南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使我们得到了全国性的革命的胜利。延安地区的农业还很落后，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你看他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延安对中共来说既然那么重要，哺育了你，怎么一到后来可以掌权之后可以20几年理都不理别人呢？那个地方那么穷，你中央政府那么有钱，为什么不去帮助一下呢？那么这个道理其实反过来一想就很明白了。那其实陕北的老百姓和中共的关系在当年是搞得非常非常之紧张，非常之不愉快。你想想，你想一想就明白了。你像陕北本来就穷，你这么平天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政府，还有一个军队，你给当地老百姓多大的经济压力？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政府，当时的共产党边区政府对当地的老百姓没少欺压，没少横征暴敛，抓壮丁、派公差，这种事一定少不了。所以时间长了，两边都一定对对方有很大很大的怨言。所以老百姓不喜欢共产党，而共产党继承之后，他也知道他也不喜欢那个，他也不喜欢曾经给他那么多帮助的陕北的人，所以进了京城理都不理人家，那么才有后来这个故事。所以这就说呢，所谓人民领袖一开始这个就是个神话，就是个谎言。那么回到今天，习近平之所以想这个获取人民领袖这个称号，那当然首先在于他想获取领袖这个称号。当然领袖你说在英文中领袖领导人其实都是一个词，但是在中国这种语境之下，久而久之变得似乎就有一种差别，好像如果在你习近平头上安上领袖这个词，那就意味着你在权力方面这个个人集权方面又往上走了一步啊。那么所以他急于得到这个领袖这种称呼。那前段时间使用这个，有人就提出这个伟大领袖，看来这个不太受欢迎，受到某种抵制。那么现在提出人民领袖，其目的呢也在用一种就是中共早就用过的，因此呢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称呼，使自己在个人集中权力方面，在这个头衔方面，在称呼方面更上一层楼，我想这是他这么做的意图。
看来呢，习近平他非要这个领袖不可。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有人说啊，领袖不是自封的，而是打拼出来的。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视频啊，人民领袖这个视频，他强调过去五年习近平两大功绩，一个是扶贫，一个是反腐。那张先生，您觉得这两大品牌能为习近平赢得领袖的这样一个称号吗？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毛泽东这个获得这个领袖的桂冠用了多长时间？这个一个呢，当然过去中共的传统说法就是，经过22年的奋斗，夺取了全国政权，那是从1927到1949，就然后呢，怎么算下来啊，觉得是22年。但是具体的比如毛泽东从1921年吧，就算中共那个所谓的这个1921年创党，其实这个日子是不对的。那么1921到这个中共七大确定这个毛泽东的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确认这个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就用了24年。如果说是再换一个说法，说这个从1921年到这个1949年，就从建党到建国，那么这个呢是用了28年，也就是经常大家说这个毛泽东跟28这个数字有这个各种的巧合。那总之来看，就是这个时间的长度是很长的。那当然还有包括我也为这个事儿，我还真去查了一下。这个关于什么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这种表述，那他这个首先他是把这个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共党八股里经常讲的。那么当然还有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这个理论贡献，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关于政策和策略，思想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而这些来看呢，好像习先生也都在追赶。就是你看他现在这个造神的过程，基本上也是沿着毛的这些个历史贡献的门类来这个跟踪，来这个就是追攀吧。但是这个时间有点短，就是只有5年的时间。你说就建立了无世之功勋，那么当然现在强调的就是不仅是他这个反腐和扶贫这两个方面，还有就是像这个他在国际活动中这个主场外交中的作用等等的这些。所以但是你要说这个实至名归啊，现在我们还真的没办法用这样一种说法来表述，就是习先生的贡献。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看这个视频，这个6分钟的视频其实只突出了这个人民领袖这个题目。那么具体来讲，就是领袖这个称号，这个头衔，可能这一点呢是符合这个领导人的要求，可能呢他也很享受这一点。所以我想现在基本上是为他量身定制了这么一个头衔，但是这个头衔是不是符合历史，符合这个中共自身的实际和符合这个这位领导人对于这个对于中共，对于中国和全世界所做出的贡献，这个现在我觉得这个加这个尊号的话为时过早。一般这个帝王上尊号其实都是在驾崩以后的事情，现在上我觉得真的有点早。
好的，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啊，就是习近平他走向这个领袖称号这个道路实际上也不是平坦的，而是经历了种种的这个试探和反复。19大之后呢，地方媒体曾喊出伟大领袖这样一个称谓，但是我们看到没有叫响，反而被中央封杀了。我请问胡先生啊，您觉得这一次习近平他能坐实这个领袖的称号吗？
我看这次好像倒能坐实，退一步讲，就算这次还是没能坐实，那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就是打定了主意想戴这顶帽子了。 因此很可能各方也就做了让步。横竖你想带，那就让你带吧。啊，那这里呢，他毕竟和当年的核心呢、啊，更不用说把什么习思想写到党章宪，宪法里不一样。他不需要通过一种那个特别正式的一种这个这种程序来确定。只要你报纸上，你共产党宣传的你的舆论工具上，经常的使用这个词汇，把它加在习近平前头，那么久而久之，那就成为这么回事情了。再说呢，这件事情呢，它确确实实，它用人民领袖这个称号，就比原来用伟大领袖这个称号，我想阻力就会小一点。那这方面，我当然，因为我们也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我都记得很清楚。当毛泽东去世之后，鲍国锋上台，一举粉碎四人帮，当时很得人心。那时候报纸上宣传呢，这个鲍国锋安了个头像就是“英明领袖”。当时大家一想呢，这个“英明领袖”倒也说得过去。你要说那个给他安“伟大领袖”，大家就觉得这个不合适。他凭什么伟大呀？他的文治武功哪能和毛泽东相比呢？但是反过来，“英明”呢就没有不一定有这个意思。那所谓英明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明智，那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做得对，做这件事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呢只有他那个位置上做得出来，因此呢给他安上英明领袖这个称谓呢，当时很多人还是能够接受。至于后来他很快的下台，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你现在习近平想给自己安的头衔不是伟大领袖啊、因为这样子呢就人们就不至于把他和当年的毛泽东来个相比较，因此使他陷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另外呢也不用英明领袖，免得使人想起华国锋，给他一种不吉利的感觉。那么现在用人民领袖，而人民领袖在共产党的词汇里头呢，那无非就强调你这个领袖本身的这种合法性，他这种来源啊。换言之，任何人当了中共的领袖，他都可以被称之为人民领袖，因为按照共产党那套他们那套理论的定义，你领袖就是代表人民的，你就是人民的领袖。所以相对而言呢，这个称呼本身他在理论上方面呢遭受的应该比较小一点，估计呢他慢慢的就会这个头衔就会很可能给他带上去。
好的，那么我再来请教张先生，这次人民日报和央视联手推出这个人民领袖的这个称谓呢，高层或者习本人受益，外界纷纷这样认为啊，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其中分管意识形态的常委王沪宁和素有习近平文胆之称刚刚接任央视台长的这个盛海雄，他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首先我想这个我再重复一下，就是1981年这个所谓历史问题决议，这个上面的表述呢，他是认为就是这个革命的胜利啊，是全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什么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功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处于首要地位啊，这是中共自己的决议说的话，就是他并不是唯一的领袖。但现在给人的感觉呢就没有了，就是只有唯一的领袖，其他的都不是领袖了。那么这个，而且这个历史决议还有一点有趣啊，就是他讲，他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出现过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指的就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一套东西。就说那个时候中共啊，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刚结束的时候，中共的脑子还算比较清楚，因为大家都深受其害了。现在呢可能有点好了，伤疤忘了疼了。
嗯，
当然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宣传啊，一个呢我们知道就是王沪宁先生，他多年来他一直是一位这个新权威主义的理论家，所以呢他在这个他认为只有这个有权威的领袖人物出现，这个才能够主导一系列的这个政治变革。那么这个他把这个作为他的一个理论上的终身的事业，这个恐怕我们大家都比较清楚，就是他和其实作为这个王沪宁先生来讲，哪位主子来了他都能为他做最好的包装。那么这一次到底是怎么包装的，我们也不清楚这个包装的背景， 究竟王沪宁先生在这一轮的包装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哎，这个领袖的春瑞的出现，啊，这个在这个时刻出现，就是在啊这个十九大结束，这个人大即将换届的时候出现，那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很寻常的事情。当然，此前刚才您也谈到这个地方上有一些领袖的称法，这个称谓出台，然后又被这个叫停。其实我追溯了一下，就是此前还有一次，就是在这个纪念中共建军九十周年这个阅兵中间，主持阅兵的这个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范长龙讲了，叫一定牢记领袖的嘱托、统帅的号令，啊，这个是应该说是更早的一次这个做这样的这个包装。
嗯，
但是这次呢，后来没有延续下去，但是呢，确实是首创，啊，这个。此外呢，我们看啊，就是，如果谈到山海雄呢，当然我们查一下他的履历，他这种火箭式的提拔，跟他领悟，啊，或者是跟他这个紧跟中共的这个造神运动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但是这个造神，刚才也讲到，这个是胡平先生讲到吧，就是说从这个延安时代就开始，其实我看到就是最早的也是用民歌的形式，
嗯，
这种民歌到底怎么出现的？其实当然是，党的宣传，然后把它用民歌的方式表达，就是说他用了一种文艺的色彩，
嗯，
先把这些东西吹出来。现在中共的造神也是这个手法，所以你看这个一个是就是东方红这首歌啊，当时这个被中共拿出来作为以民歌的名义出现，然后呢加以改编，然后呢做宣传，把一个陕北的一个这个情歌啊，用这个原来叫骑白马嘛，或者白马调，然后改成东方红来歌颂毛泽东，
嗯，
这个是在1942到43年的时候。还有一个歌叫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啊，这个歌呢是1943年出现，这个作者叫孙万福，前头那个作者据说是叫李有元啊。这两首歌尤其是第二首歌，就是把这个领袖毛泽东这个正式的推出来。所以现在这次呢，我们看还是用文艺形式，就是我们现在注意到的，就是央视即将要搞的这个春晚，有一个峰会场，就是中华泰山风扇大典。
嗯，
这风扇这个东西可是非同小可。
是的，
就是自秦始皇以来啊，这个风扇都是为历代帝王这个所重视的事情。就表示皇帝是受命于天，向天来昭告太平，然后这个答谢上天，然后呢这个君临天下啊，这是证明就是说这个皇帝的合法性和他的伟大。所以这个相传史前是有72位帝王到泰山封禅，
嗯
啊，但是这个后来载入史册的在秦以后有12位皇帝，
嗯，
所以这个当时泰山的地位那是非常崇高的，啊，我们注意到江泽民也干过这个事儿，啊，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他下来了以后，
嗯，
还特别去折腾了一次，就是到泰山去。当然，他们共产党嘛，他不好意思直接用风扇这个名义，这一次倒是很有特色，就是正式把风扇。以这个中华文化的名义把它展示出来，
嗯，
那么这个祭天祭地，那这个也算是秦始皇以来啊，到这个我们当今这个红朝，做这样的这个天下的盛世，我们也是，活了这么大半辈子才刚刚见到这么一次，真是
风扇大典，
等着要这个大饱眼福。
好的，
啊，所以这个就先说到这儿啊。
是的，关于风扇大典这个确实不得了，我们下面呢还要有这个详细的讨论。 我们现在呢通过电话连线，就要把一些电话听众观众们引入我们的节目，来看看他们的想法。我来接电话，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是我吗？
是您，请讲。
我为什么要问是不是我？因为我每次打美国之音呢，半年以来都是在我要讲话的时候就开始干扰了，发现一种嘟的声音，然后就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所以说今天我认为啊，这个领袖这个词汇不吉利。该过年了，你看看领袖啊，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卡扎菲、萨达姆、齐奥塞斯库，你说这个领袖有一个好下场吗？我衷心的希望习大帝你就要称皇帝，你可千万不用领会领袖这个词汇，这个不吉利，你马上你就要彭夫人马上就要成为江青，你想想。所以说这个不吉利。再一个就是中国人呢，他不是说有领袖的情节，中国人就是这些个所谓的皇帝吧，领袖吧，他逼着你让你承认他是领袖。比如说我自己的问题，我七年参加工作到现在我的工资没了，86岁之后我的工资没了，我成了失业人员。是吧，这样问题解决不了，89、64死了那么多学生市民，这样问题解决不了，你是什么领袖？
好的，谢谢。
你能成为戈巴乔夫、蒋经国那样的？
谢谢山东孔先生，谢谢您的忠告。下一位是河北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您好，我想说的是习近平两大功绩，一扶贫，上年第二胎农民的粮价普遍下跌，肥料全面上涨，农民的收入是大幅减弱。关于盛世的话，其实我想问那个张先生一个问题。就是封建王朝皇帝都是洞穴人，臣子周围一片小人，就是歌于奉承，皇帝沉浸在自我所谓的盛世之中。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王朝进入盛世之期，俗话说得好，就是水满则盈，月圆则缺。一个王朝进入盛世之后，也就是他认为也就是他进入衰亡之期。这个王朝就是已经的上升阶段已经结束了。我想问那个张先生是否同意我这个观点。
好的，
谢谢。
好的，那张先生请您简要回应一下我们这位蔡先生的这个问题好吗？
是这样，就是我最近也在写一篇东西，我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是分析这个易经的乾卦，就是说九五之尊以后还要不要继续往上走，继续往上走就是叫亢龙有悔，就是说开始出现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是走到顶以后就是容易是盛极而衰，容易是这个所谓最后变成就是开始走向反面。所以我想这种历史教训在这个我们以往看到的是非常多那么现在恐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只不过呢我感觉就是领导人好像他的资讯方面有很大的问题，可能人们只喜欢给他就只想给他看一些他喜欢看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大量的网友啊，他们在网上啊做出评论，我选读一些给大家念一念啊，他们回应我们的两位这个嘉宾啊。涛比里这位网友说，掌握了人的思想就控制了一切，人民领袖绝不仅仅是一个称号，它是一个代表了党的思想控制行为的形象，不管习近平有什么作为，他有什么品德都不重要，这个形象这个木偶只会去做符合共产党利益的事情，至于他究竟是不是人民领袖，哈哈哈，没有人敢去核对的。艾超这位网友说，强人政治对于终结专制政体来说是好事，无论是搞蒋经国式的政治改革，还是斯大林式的大清洗，或者是萨达姆卡扎菲式的政权崩溃，无论你走哪条路都是专制政体的不归路， 历史的进程几乎可以肯定随着强人的出现而加速。竹林七贤他说呢，如此大搞个人崇拜，绝不仅仅是习近平呢想啊捋自尊之个人野心膨胀，更表明呢是中共的这个岌岌可危之象。我们来继续我们这个问题的讨论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人民领袖，这个习近平新的称呼啊，他相比英明领袖或伟大领袖而言呢，似乎是一个更接地气的这样一个提法。刚才胡先生提到这个问题了，那我再请问胡先生，领袖前冠以人民二字，那就更容易让人们接受了吗？
在中共的词典里头，人民这个词可以说是最神圣的，当然也是最空洞的。那么对共产党来说，因为今天共产党毕竟不是一个现代政党，那么在今天所谓军权神授的这种神话早已经破产，共产党不能说自己的权力是来自于上天来自于神，那么他也必须得说自己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因此他也必须得时时刻刻把人民挂在嘴边。但是另一方面呢，他的权力实际上又不是来自人民，因为他取消了否定了像这种民主选举等一大整个一套这种民主的程序啊。这么一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这个所谓的自称人民就成了一种冒名顶替，就成了这个一个谎言。那么因此呢，他也就更需要把人民的这个招牌举得更高，喊得更响。所以我们记得89年苏东坡的时候，那么当时有很多国家的一些民众走上街头，表示抗议，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其中有的民众打出这个口号，很简单，那就是说我们才是人民。那么就这一句话，其实就否定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因为共产党统治合法性说到头就是这么一句话嘛。因为共产党自称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是谁是人民，谁不是人民，又要由共产党自己来确定，而他自己呢，就把别人拥不拥护他作为是不是人民的标准。这么一来，他就永远可以按定义，就永远可以获得人民的这种拥护了。所以这个当然是一套自欺欺人的谎言。而要破除这套谎言，最简单的一条呢，那就是必须得承认人民有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那么一旦有了这一点，整个事情他就共产党整个统治的这种合法性，当然就这个那种虚假的合法性自然就会倒塌。那么现在这个习近平想给自己加上人民领袖这个称呼，因为他不像伟大领袖，不像英明领袖这个称呼那么咄咄逼人，相对来说容易一点。但是呢，我想在今天这个情况之下，不管你用什么称呼，尤其用你用人民领袖这种称呼，我想他只会引起更多的有识之士的反感。在这里呢，更多的看出他的这种谎言。
好的，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经历了文革以及邓小平时代的这个改革开放呢，个人崇拜已经被证明是一条不归路，刚才许多网友也都这样提过了。那么中国的知识界朋友圈，你随便走一趟看一看，都对个人崇拜深恶痛绝。以习近平他的经历，以习近平的这个经历和学识，他难道真的就看不出这一点，非要走这样一条不归路，还是他有另外什么难言之隐呢？张先生，
我想几方面的原因都有。一个呢，当然从50后来讲，也包括我在内，从经历和知识结构上，其实我们都没有受很完全的教育，有很多教育是事后补的。而这个真正就是在成长和接受知识的那个年龄段，我们恰好赶上了各种的政治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所以呢，这一代人其实是在从知识结构和这个文化底蕴上来讲是最不幸的一代，也是这个在他们执掌了权力以后也是最不让人放心的这么一代人，不靠谱，有很多东西想法不靠谱。那但是具体到说习先生呢，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讲的他的资讯可能有问题。我一直觉得他可能不懂电脑，也不上网，所以他的资讯可能都是来自这个下级给他打印的或者摘录的各种简报。我们也没有在他的办公室，就是我们每年春节都会看到他的办公室，我们也没看到任何这个电脑或者上网的设备，所以呢，我觉得他的资讯来源可能有问题。所以呢，他可能真的以为大家是这个无限崇拜， 啊无限的敬仰他，也很可能有这种。啊，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啊，确实很让人享受。你想有这么多人来崇拜你、吹捧你，就哪怕你是一个凡人，突然被推到这样一个位置，谁不飘飘然？
嗯，
我甚至有人想，我也可能飘飘然。如果互联网上有多少多人这个一致的把我捧成一个教主，捧成一个神一般的人物啊。这个战神一般的人物，那我也会飘飘然，就像郭文贵先生一样啊，是不是？这种情况，大家都是凡人，都可能出现。
嗯，
当然还有可能，徐先生他这个他也有他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难言之隐，就是他缺乏安全感，他需要用这种方式，要需要这个人民这种名义的加持啊，然后各种领袖头衔的加持。才能使他感觉安全一些。
嗯
啊，因为他总是面临着，他认为他的周围全都是宫廷阴谋。你看这个上台五年来干掉了多少野心家、阴谋家？
嗯，
那他真的很不安全的，他随时可能出现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哎，我有人民的支持，我是人民的领袖，那这个自信心就会加强。
嗯。
所以呢，这个也是就是骑虎难下吧，就是已经骑上这个老虎了。那我就要当一个骑老虎的英雄给你们大家看一看。那至于说能不能下来，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嗯，
啊，这个大概就不能下来了。这个下来可能就会被吃掉，所以呢，坚决的要骑在这个老虎背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嗯，
所以总体来讲，这个中国传统上就是家天下，这个历代王朝都是家天下，到了这个民国时代、国民党时代变成了党天下。然后呢，又有了第二个党天下。其实党天下跟家天下是经常互相转换的，就是说党天下不过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天下，而党天下随时也会变成家天下。你就像毛泽东到晚年，他只用他亲信的人或者他的亲属，他信得过的人啊，或者是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人，
嗯，
那这种其实就是在往家天下的方向走。
嗯，
那金家王朝不也是这样吗？我们现在说金家王朝，它难道不是一个王朝吗？它就是一个王朝。实际上，这个他们这个金家就是当皇帝嘛。
嗯，
所以这点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模式是一样的。在这种体制之下，啊，就是家天下、党天下来回转换的一种模式。
好的，
如此而已。谢谢。
骑虎难下啊，张先生刚才提出来这个比喻很生动，这就证明了个人崇拜不归路，是一条不归路啊。下面时间不多了，我们接两个电话。湖北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湖北
大家好。其实我看了那个人民领袖的那个视频，觉得很可笑。他一开始说习近平怎么从乡村里走出来的，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就拿这个来说，他其实很荒诞的，因为他当时是被迫下放的。像他自己当时早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说什么如果说自己不到乡下去的话，他可能在北京都可能就死掉了。他其实也是一种被逼无奈。
好的，谢谢。
当时那么多上山下乡的人。
谢谢湖北的陈先生。下一位，河北的张先生，尽量简短吧，张先生。
我认为这个宣传并非是什么他喜欢溢美之词，因为宣传一个核心，当初江泽民为什么被封为核心，是吧？有人不服气，现在为什么加强他核心？我认为也是可能党的高层也不带什么。另外，他要搞一些大的动作，以后大推动大的改革，力挽狂澜。力是什么？就是权力。
嗯，
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这位张先生。我们现在时间的关系，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我们没有时间来讨论了，那就是央视带领我们走进泰山太平盛世封禅大典，可惜时间没有了。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中国股市暴跌，股民为何向美国抱怨，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